助筹备的弟兄姐妹，谢谢你们辛劳，也感谢所有弟兄姐妹一同的参与。在打开神的话语之前，让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真的是何等大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一同来敬拜你。我们把以下的这一段时间再次恭敬的交出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来祝福我们以下的这一段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诗篇第五十篇。诗篇第五十篇在两段之四的经文是693页，简体字是448页。诗篇第五十篇，翻到我们同声来念。诗篇第五十篇，诗篇第五十篇第一节，翻到我们同声来念，请。大能者神耶和华已经发言招呼天下，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从全美的锡安中，神已经发光了。我们的神要来，绝不闭口，有烈火在他面前吞灭，有暴风在他四围大刮。他招呼上天下地，为要审判他的民，说：招聚我的圣民到我这里来，就是那些用祭物与我立约的人，诸天必表明他的公义，因为神是施行审判的。我的民啊，你们当听我的话。以色列啊，我要劝诫你，我是神，是你的神，我并不因你的祭物责备你。你的番祭藏在我面前，我不从你家中取公牛，也不从你圈内取山羊，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我若是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我岂吃公牛的肉呢？我岂喝山羊的血呢？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但神对恶人说：你怎敢传说我的律例，口中提到我的约呢？即使你恨恶管教，将我的言语丢在背后，你见了盗贼就乐意与他同伙，又与行奸淫的人一同有份。你口认说恶言，你舌编造诡诈，你坐着诽谤你的兄弟，残毁你亲母的儿子。你行了这些事，我还闭口不言。你想我恰和你一样，其实我要责备你，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你们忘记神的，要思想这事，免得我把你们撕碎，无人搭救。还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日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今天我所要讲的这个主题是真实的敬拜。当我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就想到在一本书里面有这么一则的故事，它记载到有一个人在晚上的时候睡觉的时候，他在梦中被天使接到一个教会里面去。当他到那个教会的时候，他看到施琴的姐妹正卖力的在施琴，但是呢他却没有听到琴声。然后呢他就看见有诗班还有会众也很用力的在唱诗，但是他仍然没有听到声音。接着呢牧师就上了讲台祷告跟讲道， 仍然是没有听到声音，所以他就问天使说，怎么他听不到任何的声音呢？这个天使就跟他说啊，你没有听到声音，这也不足为奇，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发出真诚的声音来。那么他说这些人在那里敬拜啊，只不过是一个形式，摆个样子而已，其实他们的心并没有在那里，他们没有发出真诚的声音来敬拜神，所以呢啊，你就听不到任何的声音。那么从这个故事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见啊，敬拜神不只是一种外在的形式而已，敬拜神乃是要从内心发出来的，这个敬拜呢才是一个真诚的敬拜。所以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说，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啊来敬拜神，这样的一个敬拜呢才是一个真实的敬拜。那么从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啊警告他的子民啊，神警告他的子民，他要来对他们施行审判。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好，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来敬拜神，好，原因乃是因为他们敬拜神不是真实的这个敬拜。那么为什么事情会这么的严重呢？好，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在敬拜的时候至少犯了两个非常严重的错误，那么甚至于啊，他们犯的错误与他们的罪也有关系，所以这就导致他们敬拜神这件事情呢没有得到神的喜悦。那么在这里他们到底犯了什么严重的错误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们所犯的第一个错误呢，就是这个礼仪上的形式主义，也就是有口无心的一个敬拜。这个我们从这里第八节到第十三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只注重这种仪文，但是他们却没有这个心。他们以为啊，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神啊，来讨好神，为神做这个事情，为神做那个事情，那么神就会喜悦，神就应该要来赐福给他们啊。这个其实跟今天我们许多人来到神的面前的态度也是一样的。我们以为我们用一些方法可以来讨好神，好像神是可以被我们讨好的。甚至于神是可以被我们贿赂的，只要我们给神一点点的好处，神就应当来赐福给我们。甚至于我们从这段的经文里面也看得出来，还有人以为神他是有需要的，神需要吃，神需要喝，所以当人能够来满足神的这个需要的时候呢，那么神也就会来满足人的需要。其实呢不是这样的。所以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那么在这里啊，不单只是拜外邦假神的人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连神的选民也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他们以为神需要人来献祭给他，他才有的吃，他才有的喝。但是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神还要靠人来献祭给他，他才有的吃，他才有的喝，那么这样的神他还算是神吗？既然神，我们说神有能力，他可以赐福给人，那么我们可以想象的少，那么神当然不需要我们给他任何的东西。如果神他有能力，他可以赐福给人，他想要吃想要喝的时候他可以怎么做呢？今天他可以随便的到超级市场啊，去啊拿他所要想要吃的喝的东西。哦，就算神不要让人有亏损，他也可以到野外去啊找一些牲畜，他也可以到野外的果园里面去摘果子来吃。哦，他并不需要透过人的帮助才可以来达成这件事情的。所以我们看见啊，神真正的神是不需要人来帮助他的。但是呢我们却看见今天在各个宗教里面， 啊，甚至于我们的传统的这种祭祖的观念里面，我们就看见，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好像人必须要来献东西给那些神明，哦，所以他们才有的吃啊，有的用啊。那这样做呢，其实只是人一厢情愿的一个看法啊。许多人这样做呢，其实呢，许多人只是在求一个心安的，好像觉得自己这样没有这样去做呢，那么这个神明就不会保佑他，所以他一定要这样做，所以呢，这个神明才会来保佑他。另外有些人呢，则是出于一种贪婪的心，想要跟这个神明呢做一个交换的条件，想要借这个哦，我献一点东西给你，好，献给你吃，给你喝，然后你啊就可以啊，好像回报给我，给我一点的好处，啊，让我可以有平安，啊，让我可以获得一些什么样的利益。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基本上这些人已经把他所拜的这个神明呢降低到跟人一样的层次上面，甚至于呢比一般的人还要低，因为 这样就好像是一个人可以被贿赂一样，啊，所以如果一个神是这样的一个神，那么他跟那些贪官污吏到底有什么不同呢？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真正的神，即使他不需要人给他什么东西的，就像《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所说的，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早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而且在这里第九到十二节，神也告诉我们说，我不从你家中取公牛，也不从你圈内取山羊，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天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我若是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神既然他不需要人供应他什么东西，为什么神还要人来献祭呢？啊，这个是值得我们思想的事情。为什么神要他的选民来向他献祭呢？这个我们从这里第五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啊，从这里是第五节的经文，让我们看见神的选民之所以要来向神献祭呢，是因为他们要用祭物来跟神呢，啊，他们用祭物，他们是用祭物与神立约的人，他们来献祭呢，是他们与神立约的程序的一部分。献祭是为了要为了为这个所立的约做一个印记，而且我们看见献祭这件事情也是他们再一次的对神的一个委身，所以呢神才要他们来献祭的，并不是因为神需要吃需要喝需要有东西，所以他才要他们来献祭的。所以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要他们不要误解这个献祭的意思，神要他们不要以为是他们献了祭神才有的吃有的喝，神是需要靠他们来度每天的生活的，所以呢他们以为他们只要来献祭，那么神就应当要高兴，他们就算已经尽了他的责任，神就应当要满足，所以神就应当要赐福给他们，神不要有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知道神本身他并没有任何的缺乏的，所以献祭也不是用来满足神的需求的，献祭乃是用来表明献祭的人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因此神与献祭的人的关系是怎么样呢？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如果献祭的人跟神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的话，那么他们所献的祭不管献的再多再好都没有用的。 所以弟兄姐妹，不但当时的神的选民在献祭的这件事情上犯了这样的一个错误，我相信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有许多人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今天许多人以为只要我来教会参加聚会啊，只要我来参与服事，只要我定期的奉献，那么我就已经尽到我的责任了。好，虽然这些也都是应当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看见神之所以会喜悦我们这做这些事情，是因为我们动机是因为我们跟他有关系啊，我们是出于爱他的缘故，所以我们才来聚会，我们是出于爱他的缘故，所以我们才来服侍，我们是因为爱他的缘故我们才来奉献。如果是这样的话啊，我们来敬拜这才是一个真实的敬拜，不然的话就只是一个外表的形式而已。弟兄姐妹，在这里神的选民他们除了犯了礼仪的这个形式主义的错误之外呢，在这里还犯了第二个错误，就是教条上的形式主义啊，也就是假冒为善。他们除了啊这个犯了啊这个有口无心的这个敬拜以外呢，我们在这里看见他们其实他们的敬拜也是一种虚伪的敬拜。所以从十六节到二十二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看得出来他们在口头上照本宣科哦，他们口头上在传讲律法，但是呢虽然他们常常提到神的律法，但是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呢，他们却是远离神的教导哦。而且呢有些人甚至于他们心里面呢是恨恶神的这个教导啊，甚至于违背了神的这个诫命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作者呢他就举了一些他们违背神诫命的例子来说明这件事情啊。他在这里讲到他们像是与盗贼同伙，与盗贼同伙是违反了什么诫命呢？不可偷盗，对不对？还有说到啊，与行奸淫的人一同有份啊，这是违反了什么诫命呢？不可奸淫啊。另外还口出恶言，编造诡诈，毁谤他人，那么这是违反了什么诫命呢？啊，不可做假见证的诫命。好，所以我们看见这些人在日常生活里面违反了神的诫命，但是呢到了安息日他们又来到神的圣殿那里献祭，在那里敬拜神啊，而且他们的外表一副好像自己是非常虔诚的样子，但是呢他们的内心却是充满了诡诈。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假借宗教的名义来遮掩他们犯罪的事实。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其实他们就是把神的殿呢当作是贼窝一样。虽然说当他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可能没有当场被逮到，可能神没有立刻来惩罚他们，但是神在这里告诉他们说，他们不能存侥幸的心态，他们不要以为自己犯了这样的错误，犯了这样的罪还可以全身而退。其实这一切呢都看在神的眼里面啊，这一切不是神不来审判，只是神给他们机会，给他们时间能够悔改，等到神的时间到了以后，那么他们要后悔也就来不及的。所以呢他们应当趁着神还可以寻求的时候就来寻求神，以免将来后悔。那么这就是神在这里所向他们传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可以来想一想，我们自己啊有没有像这些人这样呢？我们自己有没有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是一个样子啊，我们来到教会里面又是另外一个样子，我们自己有没有在教会以外做一些不讨神的喜悦的事情，然后我们又来到教会里面，我们在那里恳求，我们在那里认罪啊，好像啊这样就没事了，我们认完罪就好了。其实如果我们只是把神当作是一个能够遮掩我们罪过的神啊，而不是一个能够施行公义的神，那么我们就没有真正的认识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当我们以这样的一个态度来敬拜神的时候， 当然我们的敬拜也不会蒙神的悦纳的。那么在这里讲那么多，我们应当要怎么样行才是真实的敬拜神呢？在这里第十四跟二十三节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说，要以感谢为祭献给神，那么这就是真实的敬拜神。那么为什么以感谢为祭献给神呢？是真实的敬拜神呢？从第二十三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以感谢为祭献给神呢，是一件荣耀神的事情啊。荣耀神不但是我们存在的一个目的，也是我们今天来敬拜神的一个最主要的缘由。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来敬拜神呢？我们敬拜神就是为了要荣耀神。今天我们许多人有一种错误的想法，我们以为来敬拜呢，是我们自己来享受，我们来享受这个敬拜的气氛，我们享受敬拜所唱的这些歌曲，我们来啊听一篇自己想要听的信息，来参与一些敬拜的活动。但是事实上，如果我们在敬拜里面能够享受到什么，能够得到什么，这些只是我们从敬拜里面所得到的一些的副产品而已。其实真实的敬拜是要能够荣耀神的，是要能够 honor God， 能够荣耀神的一个敬拜才是一个真实的敬拜。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今天之所以来敬拜神，是因为神是配得我们一切敬拜赞美的神，所以我们才来敬拜他。不是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给神带来一点好处，献上一点东西让他高兴，所以他来赐福给我们。所以如果我们的敬拜不能荣耀神的话，那么我们的敬拜就没有达到他应有的功能，那么这样的一个敬拜也就不是一个讨神喜悦的敬拜。就像当时以色列人啊，他们来献祭一样啊，他们常常来到神面前献祭给神，来敬拜神，有这些宗教的活动，但是呢，看在神的眼里面，他们的敬拜却不是真实的敬拜，只是好像是例行的公事而已。所以我们看见神也不悦纳他们这样的敬拜。那么在这里我们要怎么样做呢，才算是以感谢为祭来献给神呢？要以感谢为祭献给神呢，至少有三个方面可以做的第一个当然是要对神感恩，就是要有感恩的心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如果没有感恩的心，他就没有办法将感谢献给神的。因为我们不能把自己所没有的东西把它献出来，对不对？如果一个人把他自己没有的东西献出来，那么这个人所做的一定是假的所以你想，一个假的感恩，你把一个假的感恩献给神，神他会接纳吗？你把一个假的感恩献给神，这是一件荣耀神的事情吗？当然都不是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虽然说当有人来告诉我们来向我们说一些感谢的话的时候，虽然他不一定是有心的，但是我们通常会以为是真的，我们可能会满心高兴欢喜就算当场没有什么表现的话，我们可能会也会心里面暗暗的高兴一下。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神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他没有我们人的限制，他乃是全知的神甚至在我们还没有开口之前，我们没有任何的行动之前，神早都已经知道了。所以呢，如果我们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还是对神是有口无心的一个敬拜的话还是这样的一个虚伪的表现的话，那么你想神会如何来看待这件事情？你想神心里面的感受是如何？你想这样的敬拜会得到神的喜悦吗？当然是不会的。所以在圣经里面，神也告诉我们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的。 其实不仅是神会这么认为，就算我们自己今天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啊，如果有人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话，那么我相信你会做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你会喜悦人用一些虚假的谎言来对待你吗？我相信我们没有人希望别人这样子来对待我们，更何况神在我们的身上有浩大的恩典，他不但创造了我们，而且他也救赎了我们，他将各样的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怎么能够不对神心存感恩呢？所以在敬拜里面呢，感恩的心其实是最重要的，这个心对了，我们的敬拜才能够发挥它应有的功效。在箴言书四章二十三节下半节也说到这个，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以感恩的心来献祭给神，那么就能够发挥它的功用。所以在献祭给神这个动作里面，感恩的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弟兄姐妹，除了我们必须要有感恩的心来献祭给神之外呢，在这里我们也必须要说感恩的话。虽然说感恩的心比什么都重要，但是呢，而且我们也知道许多时候表示感谢的方式呢，不只是说话就可以了。就像以前有一个人，他就曾经提到过，他在非洲某一个地方呢，有一种特别的感谢的方式，向人表达他感谢的方式。那么当地人他们有一种特别的向人表示感谢的方式，这种方式呢，就是呢，他会来到他要感谢的人事物的前面呢的地上呢，坐在那里。所以呢，当他要对一个人表示感谢的时候呢，那么他就会到那个人依着他住的地方的门口，他就坐在那里什么话都不说这就表示他的感谢的同样的，今天虽然我们也可以这样做，我们也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坐在神的面前什么话都不说就是表达我们对神的一个感谢的。然而呢，今天如果我们能够用感恩的心再加上说一些感恩的话来表达我们对神的感谢的话，那么这样一来呢，岂不是更加能够让神更加能够让神以及让人能够看见我们对神的这个感恩。最近在新闻报道里面有一次我就看到有一个记者，他在访问在一个 food bank 就是食物库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访问一个年长的妇女。她说她每年呢都到这个地方来领取她这个感恩节所需要的这个食物所以当这个记者访问她的时候呢，她就说了很多对那个地方的工作人员感谢的话。那么当她正在说的时候呢，那个地方的经理呢就从那里经过，所以他就抓住他，然后他抓住他的时候，他就一直对这个记者讲他是有多么热心的帮助他，说了很多感谢的话。我相信他之所以能够说出那么多感谢的话呢，是因为他里面有那颗感恩的心然而如果他都不说呢，别人也不能够接受到这个信息。所以当他把那些感谢的话都说出来的时候，我相信那个人呢一定能够更加的感受到他那种感恩的情绪。因此如果我们能够多多的来数算主的恩典，长存这个感恩的心，多说感谢神的话，那么一来呢，也更加能够让人能够感受到我们对神的这个感恩，并且能够将这个荣耀呢归给神。弟兄姐妹，要以感谢为祭献给神，除了要有感恩的心以及要说感谢的话以外呢，还要有感恩之举，也就是要有感谢的行动。 就像那些献祭给神的人一样。这些人啊，他们要献祭给神，他们能不能坐在家里就完成这件事情呢？啊，不能的。啊，他们要献祭之前，他们要先准备祭物。OK， 他们准备完祭物之后呢，他们要将祭物带到献祭的地方去。带到献祭的地方去呢，他们还要杀那个祭物，然后才能够将这个祭物献给神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要以感谢为祭献给神呢，不单是要有感恩的心，要说感恩的话，而且也要有感恩的行动。就像希伯来书13:15-16所说的，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 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一个人献上感恩的祭的时候，他不只是有感恩的心而已，也会这个感恩的心也会带出感恩的行动出来。他是会做一些事情来向神表示他的感恩的。最近收到神学院校友会寄来的一份刊物，那么在其中有一篇文章里面，他就说到他在网站上面呢看到一个非常动人的录像，所以呢我就上网去找这个录像，结果在 YouTube 上面呢找到这个相关的录像。那么那个录像的内容呢，是录下一位5岁的瞎眼的小女生，她在一个类似这个 America Got Talent 的这种的节目里面，它是一个韩国的这样的一个节目，他在那个节目里面呢，他演奏那个贝多芬的名曲我不知道他演奏什么，因为这个我不懂但是演奏贝多芬的名曲，我相信这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虽然我不会，但是我相信很多人会所以演奏这个名曲不稀奇但是为什么这件事情会那么稀奇呢？原因呢，除了是因为他是瞎眼的他从小就遭到他父母遗弃，是一个孤儿，他是被一岁的时候被他的养父母所领养的之外呢，另外根据他的养母跟那个主持人所说的就是这个小女生呢，她不但没有学过钢琴，而且她在3岁的时候只要听过那个曲子一遍，他自己就可以从钢琴里面把那个钢琴的曲子呢把它弹出来，是属于那种无师自通的钢琴手当我看了这个录像之后，我真的觉得多么神奇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在他的身上其实就是一个神迹，一个生来瞎眼的人怎么能够在没有人教的情况底下还可以弹出这么美妙的音乐来连我有4只眼睛的人我都弹不出来，所以真的是非常令人感到神奇的事情。我相信当他出生的时候，有许多人都可能会觉得他的人生是很悲惨的一个人生，有许多人会觉得他的人生呢是一个暗无天日的人生，甚至于会觉得他的人生呢是一个受到咒诅的人生，所以连他自己亲生的父母都离弃他，都不要他。然而事实上我们看见人会离弃他，但是神并没有离弃他，神不但没有离弃他，而且神还深深的爱着他。神不但给他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恩赐才能，而且更可贵的，神给他一对爱他的养父养母来照料他。那么这实在是神在他身上的恩典然而这个小女孩呢，她不只是会弹琴而已，她还会自弹自唱，所以呢最后呢她自弹自唱了一首歌曲，在那首歌曲里面她是这样唱的：你的出生呢就是为了被爱， 他说到他的出生就是为了被爱，你正在借着人生来领受那份爱。他说他的人生是为了要来领受那份爱，这爱是从神而来的，而且在你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从他出生的时候，神就已经爱他了，通过我们的相遇就结成了这个果实，通过他跟这些人跟他的养父母的相遇，就结出了那个爱的果实来。啊，这段的歌词可以说是这位双目失明的小女生的一个心声。这个歌曲如果从一位身体都很健全啊，一个出生环境很好，也学过钢琴的小孩的啊身上唱出来的一首歌的话，我们都不会觉得有什么好稀奇的。但是从这位啊瞎眼的被父母所遗弃的小孩口中唱出来的，真的是特别的感人。我不知道这位小女生她是否真的完全明白这个歌曲的意思，但是我相信她已经从她的养父母的身上，以及从神给她的这个音乐上的这个才能上面，她已经感受到这个神的爱。因此当她以她的琴声以她的歌声来颂赞神恩的时候，也让我们不得不将这个荣耀来归给神。其实更令我感动的是他的养父母，因为一般人会领养什么样的一个小孩呢？一般人领养小孩的时候总是会挑啊身体健全可爱的小孩，美丽啊英俊的小孩。但是我们看见他们的养父母却是领养一位瞎眼的小孩，可见他们的养父母不但是有爱心，而且 我也相信他们一定是有一颗感恩的心。他们看出来神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是有恩典的，而且神啊给人恩典的方式许多的时候呢是透过人来做成的。因此呢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感恩的行动啊，这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今天我不知道啊，你现在的处境到底是如何？你现在是因为神给你很多的祝福，你得到神很多的恩典，所以你心存感恩呢？还是你觉得自己啊，现在没有办法感受到神的恩典？你为了不能啊感受到神的恩典，你心怀不平，或者是心里难过呢？不管你目前的境况如何，我相信啊，在座的我们每一位，我们都比那一位瞎眼的被父母所遗弃的小女孩的情况还要更好啊。因此呢，我们应该有更多的可以感恩的地方才对。就算你今天沮丧到一个地步啊，你觉得自己的境况比这个小女孩还要差啊，即便在这样的一个境况底下呢，那么神仍然是爱你的。你要记得神仍然是爱你的，就如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五节所说的，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吗？是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人事物可以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绝的，因为这个爱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所以今天除非我们不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的爱，我们不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不然的话我们相信神的爱不但在我们的顺境里面出现，神的爱同样的也在我们逆境里面出现。特别是当我们在对人生对许多的人事物感到绝望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爱就在那时候更加的显明。 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来信靠他，我们是否愿意来接受他的爱呢？弟兄姐妹，今天不管我们的情况如何，我们都要以感恩的心来献祭给神让我们现在就一同站立以首回应的诗歌感谢神，来回应神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一切的恩典。感谢神赐我救主，感谢神就已经眷顾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我们在这个人生的旅程里面我们的路有多么的崎岖坎坷，我们都感谢主你的恩典，因为你是带我们走过这些高山低谷的神我们再一次来献上我们的感谢。第三节，
神赐如花玫瑰，感谢神玫瑰有子，感谢神赐家庭温暖，感谢神赐我不知，感谢神赐喜乐忧愁，感谢神赐我平安，感谢神赐明天盼望，感谢神
直到永远。主啊，谢谢你的恩典，也求你的祝福临到每个家庭，在这个节假日的时候，求你保守。